讨论第三案，请各位代表翻阅至总页码第二十四页，有关研议修订健保给付特裁防治心脏血管及周边血管摄影高官给付规定案。办理依据是依据2014年七月及九月特裁专家会议的结论办理。本案是源于取核公司前反映此类的特裁成本估估。那经2014年三月的会议的讨论。决议是针对临床必要使用之特殊规格、病变类别、防治心脏血管及周边血管摄影导管特殊规格。那支付点数是比照2024年此类特裁纳入健保支付点数，是由543点调高为875点。给付规定是限用于未满19岁儿童、肝肿瘤栓塞、肾上腺静脉抽血及颅内介入血管治疗。是自2014年5月1日生效，因陆续后续接获临床端的反映，现行的给付规定与临床实际使用不符。那取核公司也在来函表示，前开的给付规定是难以涵盖实际的临床使用，那建议删除本项的给付规定。那本案资金征询中华民国心脏学会等九学会及临床专家的意见，提2014年7月及九月特裁专家会议的讨论。结论摘要如下，那未符合临床使用的情形，是建议修订给付规定，增列适应症及其对应的疾病诊断码，并修订可按特裁功能核价类别的名称为防治心脏血管及周边血管摄影导管。建议给付规定是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一是现未满19岁的儿童，二具诊断明确之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三、肾上腺静脉抽血数几番次验；四、出血栓塞；五、肿瘤手术前栓塞；六、疼痛栓塞；七、动脉瘤栓塞；八、动静脉畸形及瘘管；九、淋巴系统栓塞淋巴瘘；十、动静脉摄影；十一、经皮穿刺引流；十二、引流管置换；十三、胃造口术；十四、血管内异物移除；十五、血管整形术；十六、肝门静脉体静脉分流术；十七、神经血管诊疗，包括头颈部或脊椎神经系统相关血管之介入血管摄影与介入治疗。相关的 ICD 代码，再请委员参阅。建议支付点数，那因为本案扩增适应症预估使用量会大幅的增加，那是请健保署在543点与875点之间与厂商沟通。那健保署依程序将上述会议的结论通知本案的厂商，厂商回复并减负成本资料表示，考量单支的进口成本上升，建议维持支付点数是875点，原就本类特改的支付点数提前讨论。预估年使用量及财务影响，经统计2013年上半增列疾病适应症对应的 ICD 配码组织诊断码，并报血管摄影导管申报的案件，推估大概是16508条。扣除2014年3月共免通过特殊规格导管引导物的使用量95379条，那占以本类特裁支付点数875点来推估计算，财务影响大约是2162万点，预算来源为2015年特裁给付规定的预算5亿元来支应。拟办本案经讨论后，如获同意，拟修订防治心脏血管及周边血管摄影导管的给付规定，并修订本案特裁功能名称核价类别为防治心脏血管及周边血管摄影导管。那需依程序来办理，暂以公告实施。那给付规定的修正对照表，请各位代表翻阅至总页码第35页到36页以上。
好，这个案件啊，牵涉到很多的这个专家哈、啊，所以今天来的专家总共有8位哈、啊，再加上我们2位代表，总共有10位，要分享专业的经验，这个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哈、啊。包括代表心脏学会跟介入心脏这个血管学会的这个高阶哈、啊，那个代表心脏学会的同仁啊，那个代表胸心外的红燕啊，代表那个儿童心脏学会的伟杰，代表神经医学会的上亿啊，还有放射线医学会的这个易成，还有介入放射线学会的这个重苗啊，以及 神经放射学医学会的这个开会，以及我们的两位专家美王跟景丹麦，可不可以依次来做发言？啊，我先请那个赵健先开始。
好，主席、各位委员，那代表中华民国心脏学会跟台湾介入性心脏血管学会发言。那对于上开的这个这个已经讨论很久，然后这个我们在大人科的这个部分是同意这个修正后的这个起步规定以上。
好，谢谢。来，接下来是树人。
哎，主席、各位委员，那代表心脏学会来发言。那因为之前学会的态度，就是因为整个扩大适应范围之后，其实的确一些部分不是专属心脏学会可能够这个处理的，所以原则上心脏学会是同意，就是大会所提的这个修改的一个规定，几个规定。那如果就是说的确是怕费用上的一个问题，是就是说看你们考虑由专科医师来做一个选择，包括这个从心脏内外科、小心脏科、放射线科、神经科、内外科的一个医师操作使用。不过这样的状况好像还是跟适应症稳定程度的一个差距。那但是心脏学会的建议就是，如果第一个是同意修正的范围改变，第二个是如果真的有需要，是可以由这个专科医师来做一个自己的一个选择。好，以上，谢谢。
好，洪燕，
主席、各位委员好，那请代表心脏学会报告。啊，这个去年应该是开过相当多场的会议，讨论出这样子一个适应症，我想听明一定也相当清楚。那我想，在各个专家这个建议之下，确实这包括在一些比较困难的 case 上，尤其小朋友啊，或是读那些入学这些啊，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好处啊。所以我们学会是同意也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名誉适应症，让我们大家都可以既然关系有在该使用的时候有适当的方法可以使用。上报告。
好，回前。
主席、各位委员，代表儿童心脏学会发言。学会的部分的话，有 cover 到儿童以及先天心脏病病患的部分的话，学会开始大会的目前的上开的规定修改以上。
好，上一
代表神经学会表达同意，谢谢。
好，那接下来是一成。
主席、各位委员呢，代表放射线医学会发言。那根据这个修改过几部规定，我们没有意见。
好，谢谢钟勇。
好，谢谢主席。那我是马建勇，我们是代表放射线学会发言。那个目前使用的适应症在我们放射介入学会已经有过好几次的，应该说是有涵盖到要使用这些导管常用的一些适应症，所以学会这边表示就是同意这个样子的决议，希望你可以清楚通过。
好，谢谢各位。
主席跟各位委员大家好，而且代表神经放射医学会发言，医学会也支持该案，谢谢。
好，美欢，有没有意见？
我觉得整个是很 OK， 只是说可能溢价的部分啊，因为这个案子其实问题不在现在的两亿，而是在未来的很多亿，因为那个其他的导管会跟着类似的脚步来做反应。所以我看我们三次的建议是在请他在543跟875之间跟他议价，然后希望用709为原则。然后厂商他当然是有他的一个想法，那所以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很为难，现在什么都涨价涨得那么厉害，只是说我很怕这样子的话会有仿效，那未来恐怕又不是两亿多可以他们做的感觉，所以有没有办法再用709
点再去跟他喊，那个。OK， 好，谢谢。来，平哥，好，等一下，先平哥。
那这个，我看这个是不是？我们看看那个35页啊，就这个材料的适应，他要第一点是儿童嘛，19岁，那下面的就不一定是儿童了，是不是？是不是大人也可以嘛？
应该是。
OK， 那这样子的话，我应该是这些都讨论的事情，这应该是都讨论了很久了，所以我是都不赞成。
OK，
就是有可能啦、啊。会不会以后越用越
重？我想关键可能就是在价钱的问题来，方敏。
因为我刚找不到它的成本表，其实我觉得未来厂商一定会要求廉价，所以未来在看成本上面其实要非常的收敛，因为如果有合理，那你该给人家给人家，但大家一定会比较。
好，因为专家跟固定代表都在我的右边了，我头一直在转右边，不晓得会变成先见证。啊，左边的代表要不要再发个言一下？来，我们请那个智联。
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那有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在价格上面还是有比较高，因为其实我们大家相信说之前在去年厂商在建立的时候，那时候是以95,379条的部分，然后用这个800多点这个价格，但是因为现在又多了60,000多只，所以如果依照这样来讲，我们不应该还是用原来的价格来去做起步，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打。
啊，那比709更少吗？
应该是说，如果用比709更少的话，我想，厂商应该不同意了。对，所以，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应该是，我建议是说，打个9折，好，788，然后如果说用788跟709之间去跟厂商谈谈谈，因为我觉得，毕竟嘛，因为现在如果这样来讲，当初的量，我相信，当然我是觉得说这部分可以去看看，因为毕竟当初的量其实就真的只有90,000多条嘛，那现在你要再增加60,000多条，其实对厂商来讲，它的成本应该就降低了。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
跟厂
商。
好，谢谢。
叶勇，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这个在去年3月份就有上过会嘛，然后修了一个几步规定，然后那个几步规定应该也经过专家会议，但是为什么公告以后，然后又不适用，然后引起大家的反弹，所以这次又要去修几步规定，大幅放宽？我想要知道一下整个状况。因为事实上它并不是经过很久，它只有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然后公告到你们刚刚上会的资料，就是公告以后就有很多的专科认为还是有问题，所以这次还要再去修几步规定。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当初上会的时候后经过专家会议的程序是怎样，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做这样充分的考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特殊规格的这个导管是只有许可公司一家，还是有其他家？那如果现在只有，如果是还有其他家，如果只有许可要求，因为不付成本的话，那你调高了，其他的是不是都要跟着相对去调高？好，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一般我们如果厂商要求说，因为不付成本的话，应该厂商都有提供成本分析嘛？那也没有。我们也没有看到成本分析嘛，哈，那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成本分析还是要拿来看一下？啊，如果说我们还有其他厂商的话，厂商不调，那事实上就会进到一个竞争的市场竞争机制，那是不是一定要依照许可他的要求多少，我们就要给多少？谢谢。
好，啊，谢谢。我想这个有一些是应该署里面要进一步说明的哦。刚刚有一些事实上有准备资料，但是没有说明的，一定要想办法要提出来给大家资料看一下。我先请组长先说明，再请科长再说明一下。
好，谢谢主席跟各位代表哈，我这边稍微先重整说明，然后关于刚刚朱代表问的那个，就是说为什么三月才提过修过，然后这么快就又来修的这个，等一下请科长解释哈。那刚刚有提到的成本的部分，厂商是有提供嘛？那因为涉及成本，厂商没有说可以揭露，所以我们没有放在资料上面。但是同仁可以把它先打在屏幕上面，但是各位代表就是看好，就先不要。就是不要说出来，然后呢，我们用它的成本去计算。如果我们依照我们现在的支付标准的53-2的第三项哈，来，就是说它是属于这个特殊的材料，而且是不可替代，那或者是说就是非必要不可，那我们是可以再用成本去调价。那调整价格完之后呢，可以再考量这个成本的合理因素跟汇率变动的因素，最高可以加算到15%。那所以我们是用它的这个成本呢去加算15%之后，其实是超过这个875啦。那因为溢价我们已经跟他溢非常多次了， 那确实厂商也就是875没有第二个价格了啦，所以我们才会就是直接就是又提来共领会议这样子。那今天如果最后共领会议有一个价格，我们当然还是会再努力去跟厂商议，但是因为增加的那个条数啊，就是刚刚同仁有报告的16万多条呢，并不是全部都是取客，但是取客的这个牌子确实它的占率是高的，它是80%，所以我们才会很谨慎小心的处理。好，那剩下呢这个同分组里面确实还有其他，总共含取客有9个项目，所以其他呢就整个会一起调啦。那其实全部调就是16万多条呢里面80%是一个牌子，那另外其他的 20% 是分散在不同的项目这样子。那至于修订给付规定的部分，请这个齐昌科长来说明。
好，科长。
跟主席及各位代表说明，那主要是去年三月当时共领会议通过的时候，当时因为这个协管摄影导管，后来我们也有在检讨，因为当时我们主要征询的相关学会主要都是心血管相关的学会，但是这个协管摄影导管它用的一个科别涉及的一个专科太广泛了，所以后续通过之后，我们有陆续接到相关的专业告诉我们说，欸，其实他们也需要使用这样的一个导管，所以后来才召集了总共至少9个相关的一个所有学会一次讨论，把这些相关的适应症用途一次理清。所以这个部分后续我们有在检讨之后的话，我们应该要更全面的了解这样的一个医材它使用设计的专业性以上。
好，这个我想当兵的男生都知道哈，这个有一个这个口诀就是这个出枪慢，转枪面快哈，就是你要准备充分的再来把枪面。准备要来做攻击了哈，所以我想你这个事件来讲啊，这个通过以后才发现说有些事情没有思考高，我想这个应该要检讨一下。好，的确如果这样子的话，的确是未来来讲应该要改善的地方。好，那今天因为我想先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有关于这个适应症哦，这个给付规定的这个修正，对于这个给付规定的修正，大家有没有什么质疑？来，易宏。
那就是如果去年那个就是那个没有修到的这其他专科，那目前都是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还有替代的方式来？
对，这个现在这个是一个关键，这个未来在我们在价格的问题要踩在这个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角度啊，这个会是关键，因为你现在万一啦啊，我讲过万一这个假签这个厂商已经提出它的成本分析，那我们要依照规定 93.2 啊这个之第3条来提出这个15%的这个修正的这个价格，如果我们用这样子很硬性的这样子来通过，然后厂商无法接受，万一他退出市场，因为这个使用量非常的大，所以现在刚刚易勇问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如果没有通过，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请各位专家，来请那个美环。
其实最痛苦的是我们小儿科啦，我们那个儿童新生儿的那个肺动脉出口的那个介入性治疗啊，刚好它那个曲度是属于我们用的20-30年的角度，然后其他的管子呢，不是角度不对，就是那不对了，这个不一样，硬度不一样。那我们都知道新生儿的右心室出口是非常的脆弱，那我把它治好了以后，它就不用开刀了。那可是呢，当初呢，那个其实我们很单纯，我觉得。那回到当初这件事情的历史，我可以感觉到那个健保署的对我们的好意，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数量不多的导管可以留在市场上的，那个很可爱的就把我们这些少数用的呢价格提到比较高，那其他人用的话也可以用，可是价格就是比较少，然后后来就是造成那个管理上的困难，所以我们这个胎动脉的儿科其实没有办法，不知道去想这个市场要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其他的人也许痛苦度少一点，可是我儿科真的很痛苦，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们要是没有那个导管，我们那些新生儿其实一年没几个，然后要做的时候就很痛苦，那我不知道怎么办，这点就教大家。
这个代表这个儿童心脏的这个意见的哈，那另外的就是成人的这个心脏科或者心脏外科以及这个放射诊断科。尤其是介入性的 哦，不晓得各位专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来，洪爷。
在这里再跟各位委员再报告一下，就是以我们做介入的医生来讲呢，其实就是一些地方比较难做的地方，尤其像颈部以上的血管啊，或者说一些动脉瘤的栓塞，有时候他就是给你这一次机会进去。那你在很多导管看起来一样，但是他在我们操作的手感以及他的一些柔软度、角度上，有时候我们在更换导管的时候，我们的外耳就跑出来了，然后就没有机会再进去了。所以是我们做介入科的医生，为什么当时会这么多人出来跳脚，就是因为你让他就是没有一个合手的一个 device 去选择，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当初是好意针对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件去做一个提高起伏，但是在医院操作上呢，其实是很难管理，因为不同的适应症、不同的起伏，那医院很难去说一样的东西我给你两个合架。那再来呢，就是说其实委员也不用担心说这个过了大家就全部用这个，应该也不会，因为就像刚刚黄委员说的，医院在这总额之下用便宜的导管给你用，不会允许你去用特别贵的导管。所以在医生的在 DRG 的考量上呢，也会考虑说今天是不是一定要用到这个导管。那我想可能这个神经介入科的或是放射介入科的一些做肿瘤治疗的啦，小儿治疗的，对这个导管应该是更有这个感触。以上报告。
好，谢谢洪燕。那个有没有在专家要再补充的？来，请。
我是介入放射学会的代表，那我同意刚刚另外一位代表说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支库克的导管，其实它适当度这么高，我是没有原因，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其实都会需要它特殊的角度，来去做这样的治疗，不管现在就是腹部的血管或者颈部的血管，其实都会需要。那目前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就是它明明就变成二是这么贵，然后还说要断货，那为什么还没有问题？是因为大部分的医院都进了非常，就是先存了非常多的货在这地方，所以到现在还可以勉强的从各个分院调一些日货来用，但是用完就没有了这样。
好，谢谢。还有没有专家来？素人
代表心脏学会发言。那其实我们再恢复给这个健康署的公务员提到，就是在某些成人比较血管比较小的一个大人。那么在加拿大那边有做过一个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的确这个导管它的带来的一个 complication 跟阻塞，后续阻塞的确是有优势的，所以这是一个科学上的证据，是证明其他的人士的确是可以用，但是也不合适之前几位委员讲的，其实因为现在在 DRG 的状况之下，医院可能还是会采用一个成本考量，所以如果有其他 alternative 的导管，实际上应该我相信医院或是医师可能会诱导去选择。所以我想其实当然的确这个议价，因为我自己这个东西那非常我了解，其实小儿科的一个难处，我也非常谢谢吴医师他提出来一个原因，但是事情到这个程度，的确用健保署目前的态度大概还是得预价为主，可能会比较实际，但是如果他的差额拉出来，我相信医院端应该还是有自己的选择。以上谢谢。
好，还有没有专家再补充的？我想根据以上专家的这个 summarize 这个本案的这个产品有它的一些特色啦，尤其是说只有一次救命机会的时候，如果错过了，实在是就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各位代表所关心的这个防弊的上面，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机制，刚刚有提到有可能是这个包括说 DRG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机制，另外就是这种专业的本身的素养这个。应该从医院的政策上还有这些其他的种种因素不见得会造成这个胡乱的情形。当然各位代表可能也担心这个通过了以后是不是会有骨牌效应其他的这些这个管制也顺便都会要求要加价等等。但是还是有不同所以这个案的特别并不代表说这骨牌效应一定会发生，因为我们的立场一定还是不一样来的。
我刚刚听主港讲的不是这样，说是所有的同类品都会一并调价，调成800多块，就是同分类的嘛，总共。